不能控制空气，否则的话，那么，哎，那我们就过，我们这个人生就过意思了。那每呼一口气得花钱，被哪个公司给弄去了？哎，这个真的你要感谢上帝。我现在发现，我大家都会承认的，对我们人类生命最宝贵、最关键、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不花钱的，知道吧？空气不花钱，水不花钱，水啊，水，你看你要喝什么水了，对不对？你要想喝法国矿泉水，当然要花钱了，哎，但是你喝点别的也能活得下去，哎，都能养活你。什么不花钱？我告诉你，最不花钱的是什么？这个地球不花钱。哎，你说买个房子要花钱，哎，那是。所以说上帝也说，你们这是真贪婪，我给你们这个地球，结果你们瓜分了，瓜分了之后呢就卖，现在不仅卖地球啊，有人都开始卖月亮上的土地了，你们知道这是？这人类贪婪呢，我就说他不能把空气给瓜分了，如果把那空气瓜分了，他就卖空气了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每时每刻都要呼吸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上帝给的，所以说我们要感恩呢。我先今天讲完之后，你们以后再出去走在这个华盛顿，走在哪什么地方的街道上，走在蓝天下，走在阳光下，呼吸的空气，你都要想想，哦，这是神的爱，都要想想。当你一个人你觉得你特聪明，你就说哪有神呢，我这么聪明，人这么智慧，这个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也要说这是神的爱。为什么？因为神给了你智慧，你就想，哎呀，我这么有智慧是哪来的？真的是那个阿米巴虫变出来的？那即使是他变出来的，是谁让他变的？这个东西你总得，所以你都要感谢造物主。这是一种普遍的爱，真的，我们大家呀，我们真的要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按道理说，我不应该讲好处坏处的，我只是讲真理。这是个真理，你呼吸的空气，你沐浴的阳光，你享受的雨水，大地五谷五畜，这是真理，这是真实，你不可能否认的。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讲，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呀？尽管你在享受着，但是当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没有感恩的心。当你意识到了，你就有感恩的心。有感恩的心跟没有感恩的心有什么区别？没有尝过的人不知道，尝过的人知道。有感恩的心，活得好自在，好潇洒。没有怨言，这个没有感恩的心怎么样？斤斤计较，别人吃占了我的便宜了，我吃了亏了，我这个空气怎么这一口这么不顺当吸进来？所以要有感恩的心。你们从此以后，你们要意识到这都是恩典。尽管你对这个恩典的来龙去脉你还不清楚，你就承认你不清楚。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你不知道你宇宙之主在哪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宇宙赐给你的，这点你起码承认，好不好？下面我就告诉你，这个宇宙之主在哪里。那么就是主耶稣，这是一种特殊的爱。我们刚才谈的呢是普遍的爱，就是这个阳光啊、雨水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地球啊、太阳系啊，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有的爱。但是还有一种爱是特殊的爱，只有你接受了才有的，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主耶稣给我们来了之后啊，像刚才我谈到的，他也给我们展示了普遍的爱，阳光、雨水。他也指着天上的鸟说，他说你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他说你们看地上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要放在炉子里烧了，可是上帝还给他这么美丽的装饰。耶稣都利用这些东西非常浅显的一些比喻，就告诉我们是神的爱使我们有生命，使万物有生命。那么主耶稣他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爱，特殊的爱，就是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真正的得到神赐给我们的爱。因为刚才我们刚才谈到说，人间啊没有永不止息的爱，为什么？因为人都是有罪的、有限的。那么主耶稣来要把神的爱给我们的时候，他必须把我们这个罪拿掉。如 果不把你的罪拿掉，你永远活不出那个真正的永不止息的爱。既然你活不出，那别人也得不到，既然别人得不到，你也得不到，对不对？因为谁都活不出来，你也得不到嘛，对不对？所以说神要把他的爱给我们的时候，必须把我们的罪拿掉。使每一个有罪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一个呢，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那么赦免我们的罪，有人说那个赦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到底有什么罪呀、啊？尽管我有好多毛病啊，人都有毛病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所以说中国人，你讲跟他讲这个罪啊，他不大理解；你讲过，他能理解。谁能为过呢？那过就是罪，罪过，罪过嘛。中国人讲的是罪过，怎么赦免呢？我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你看我今天站在这儿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冠冕堂皇的。其实我原来啊，有很大的罪在里边。这个我到时候我以前经常做见证，我都是讲我怎么信了主，我怎么被主的爱所感动，我就信了。我没有好好想过我过去的罪，其实我这个人罪很深。当然我说这个罪很深，不是说犯了什么刑法上的罪，什么是个在逃犯。我现在是在逃犯，但是个通缉犯，是因为六次，不是因为别的。我说我的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内心的那种肮脏，不仅内心，而且表现出来。我觉得人有的毛病我身上都有，而且有的一些毛病呢比所有的人都厉害。比方说你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没像我那么厉害，我跟我太太一吵架就摔东西啊，很多人大概没有这么厉害，而且什么值钱摔什么。而且还有很多别的毛病，就好像类似于精神分裂症似的那种东西，有时候歇斯底里，发作起来歇斯底里，完全丧失理智。而且这个大概还是遗传，从我爸爸那儿来的。这治不好。我太太跟着我受了好多苦，在北京受苦受多了，我自己受苦受多了。你像一个人在那种状态下，我心里边是非常苦的呀。因为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想把房子烧了，但是呢你又觉得烧了也真的可惜了。你想杀人，可是你又觉得这不是闹着玩的。这个你想自杀，又觉得哎呦这么好事的就自杀了，真的就自杀了，但是你心里边真的有那个疯狂的劲头，这很痛苦啊，很痛苦。有时候半夜里就在北京嘛，半夜里跑到外边去转一夜，就那样要发疯的样子。你说是不是罪人？这个在这种状态下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谁劝也没有用，你说跟我讲道理也没用，我比谁懂道理都懂得多啊，学哲学的嘛，什么哲学家的道理都懂，没用的，一切知识都没用的。你说去看医生，医生说你没病啊，有什么病啊？而且我自己也知道我没病，我有什么病啊？但实际上有病啊。其实我跟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病，都有各方面的毛病，但是我们自己不觉得有病，所以啊，你就老有病。那个老子说的好，叫病病者不病。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把自己的病当成病来看待，承认自己有病，这样的人才会没病的。那你自己有病，反而觉得自己没病，我告诉你，你这病永远好不了。我们在座的，如果你今天谁觉得自己你没病啊，你这病永远好不了。所以说，你如果谁觉得你自己没罪，你呀，你这个罪永远在你身上。你太太就或者你丈夫就老受着吧，你自己就老受着吧，平时不露相啊，就偶尔露峥嵘，然后就是受苦。所以这个我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自从我到海外流亡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谦卑下来，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让耶稣进到我里面，我不再抗拒他，我承认他是从天上来的，我承认我是人间的，我是有限有罪的。我这么一下来的时候，我慢慢的我的 那些罪就没有了。我跟你说这个赦免是什么意思，赦罪就是这个意思，过去的罪它不再变成我的负担，而且呢把我那个病就治好了，真的就治好。我原来跟我太太是经常的吵，信主之后，我们两个都信主之后，就真的就是过怎么过好日子了，就不吵。哎，而且我只要有时候觉得，当然这是个慢慢的过程啊，刚信主的时候有时候还憋不住要想发作，但是憋不住怎么办呢，马上就面对耶稣嘛，转身就走，该到哪去，到屋里去，到院里去，离开，反正离开现场，跪在那祷告。哎，一祷告就好，你一面向神，神就赦免你，你的心马上就轻松下来。我们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面向神，你老面向你那个仇敌，就是那个假设的仇敌，你老跟他过不去，结果你就老解脱不了。你转身一下，你别面向他了，你面向上帝，向上帝他一认罪，先认自己的罪，一认自己的罪你就好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回来，可能你太太还没好呢啊，没关系啊，你现在已经比他站得高了嘛，哈，你就拍拍肩膀拥抱一下，就他开始不理你，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就过去了。当然慢慢慢慢的连想发脾气的动机慢慢都快没了，都没了啊，真的变化很大，变化很大。所以这一种爱，这一种赦罪的爱，这个耶稣讲的非常好啊，他说你们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啊，罪的奴婢啊，你不要以为你犯罪你痛快啊，你想发火就发火，想打人打人，你想怎么着，想使性子使性子，你以为这是你的自由，我告诉你是奴隶，你是你那个罪的奴隶。当你那个罪性让你发火的时候，你不敢不发火，对不对？你没有能力去抗拒它，你就说我就不发火，有吗？你没这个能力，你是奴隶。你里边那个罪性说某某某，你现在必须打你媳妇一个嘴巴，结果呢你就顺从他，啪的一下子，结果打完之后你后悔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心里边那个罪性在指挥你。如果你信了主就没这个问题，神的灵在你里面，当这个声音，当然慢慢就不会没有这个声音了，如果一开始有这个声音的时候，一出现说你打个嘴巴，你马上滚开，反正我才不打呢。那个托尔斯泰，我们知道俄国一个作家托尔斯泰就是这样，托尔斯泰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在大陆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就写这个，说有一个财主，他是养羊的，养了好多羊，养了好多羊呢，这个魔鬼就跟他捣乱，这个财主特善，为人特别好，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嘛，这个财主对他的长工也特别好，结果那个魔鬼啊就跟长工们说他对你好是为了他利用你们，是因为你们对他也好，如果你们对他不好，不被他利用了，他就对你们不好了，说他是个伪君子。结果那长工说好，我们试试。魔鬼他问魔鬼，他说怎么试啊？魔鬼说这样，明天呢他有客人，他一定要杀最好的羊给他的客人吃，羊羔给他客人吃，你们呢就别让他抓着那个羊羔，就故意的不给他抓。结果第二天就给来了，来了以后真的这个什么呢，他命令他的仆人长工抓哪个羊，那长工就把那个羊放跑，连了三次。这个魔鬼在旁边就说，我看你生气不生气。结果这个谁啊，这个地主啊，这个基督徒地主啊，就说这笑的都是大陆来了，肯定这个，因为在大陆地主是个坏词儿，怎么一个坏人基督徒呢，是吧？我说地主不一定都坏啊，我们家就地主出身的，不过是没落地主，然后是到平成分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下等农了。结果这个基督徒就知道，基督徒马上就说，就跟那个长工照样还是非常的和蔼的说，你们继续抓，然后扭头对着天，就是他对着那旁边就喊，魔鬼你给我滚开，我绝对不会生气，你让我生气我绝对不会生气，因为我现在是属于上帝的人，我绝不会听你的话。 结果这么一喊，那几个长工就哗就醒过来了。哎，他从头到尾就没有生过气。所以这个心中，这是一个小说，是个寓言式的小说啊。就说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他就不会再被罪来驱使，自己成为一个啊。我想这个的时候，我们好多基督徒大概也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啊有价值的部分。哎，我们平时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平时这个样子，你这个基督徒就真的是，需要面向上帝了，面向上帝。所以说赦罪是什么意思呢？赦罪就是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真的不去伤害别人，也不再伤害自己。因为罪啊总是伤害人的，比如说你抽烟喝酒，那个去是搞男女关系，你别以为你找个小情人的时候那是很舒服的，我告诉你苦在后头呢。哎，真的是这样，没有一活在这个罪的世界里头，没有一样快乐不随之而来的是痛苦。不信你就看，你就走着看。而活在神里头，哪怕是痛苦，背后也会带着喜乐，也会转化为喜乐。所以我想这个拯救之爱啊，就是赦罪，信了主这个罪真的能赦掉。所以有一次我跟那个徐宗石牧师，就是这个若歌教会的，我让他来过这里，跟他谈，他也是跟我谈，我跟他讲我的毛病啊，我原来的病，他就跟我说，他说神的拯救啊，不仅是灵魂的，还包括把你的祖传的、遗传的毛病都给你克服掉，让你和你的子孙后代都蒙福。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也有这样的经历，他的原来脾气坏的要命，大概也是从他爸爸那遗传下来，哎。但是后来他信了主，做了牧师，现在你见的那个人和蔼的不得了，他整个一个人都变了。中国俗话说江山好改，秉性难移，这话不错，但是这说的是在人间靠我们人的能力，但是如果你信了神，神能改变你的秉性，改变你的秉性。我就意识到，我不仅我，而且都全家都蒙福。哎，我弟弟啊，我弟兄两个，我弟弟他在农村，在中国大陆农村还没信主，我想以后会让我会带他信主，他没信主，结果他的毛病还有，真的是遗传，哎，遗传还有，所以我相信我一带他信主，祷告、读经、灵修、跟神亲近，哦，神就改变你。当然你不能说我信了，完了，轻轻松松的，哎，我信我素跟过去一样，那个没用。你信了就要真信，真信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真的要祷告，真的要读经，真的要到神面前来灵修，那神就真的改变你，就赦你的罪。你别以我一受洗，我一去教会啊，好了，我的罪全没了，说没了，回家又发脾气了，说天天说的好，动不动还是那个过去的老样子，那不行。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爱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爱，只有信了才能经历。还有一种信了就是祝福。这个祝福啊，跟赦罪也是一种福啊。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像我这么坏，哎，不像我这么罪大恶极的啊，哎，他不错，我想在座里很多这样的。但是你信了之后，照样给你祝福。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好朋友，还是不错的朋友。在国内他太太呢来到美国留学，结果呢后来呢他在国内又找了个小情人，这个小情人呢是他的太太的朋友，但是年轻了啊，年轻好多。结果呢他太太在美国不知道，就开始给他办那个来美国的这些手续，而且他还说呢，他说这样吧，你那个朋友谁谁谁也想去美国，能不能也帮他办一下？他太太说好啊，太太很善良，他太太呢在美国信了主，在纽约信了主，结果两个人就全办了，而且呢坐同一架飞机来了，他就去飞机场接他们，去肯尼迪机场接他们，接完他们把他们就拉回家了啊。拉回家呢到了晚上呢，他发现呢他先生不跟他一起住，跟那个人一起住，你想想这个刺激有多大？ 你，我想在座的很多女同志啊，你们受得了吗？你们谁看到这种事情谁受得了？有人就会说我上去杀了他，有人说上去把那个女的给他推出去，有人说不能对女的，对男的不能怪那女的，怪自己的老公，哎，都是很。但是这个女的，她这个太太，因为已经信了主，她呢很痛苦，她就跑到了她的那个教会的师母那里，是一个美国教会，参加一个美国教会，跟她的师母就说，痛哭流涕的说了件事情。她的师母就说，你不能饶恕他们吗？她说我不能，我一定要出气出口气。她说你怎么出气？她说我也不知道，她是恨的那种程度，我也不知道。后来那个师母就说，我给你念一段圣经吧。她就念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那一段，他被钉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师母就问他，问这个他太太，就说你认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这个事是非常恶的事吗？就问他，他说主耶稣死了，他生命都被人无缘无故的钉死了，他都赦免他们，你现在还没有到死的地步，你难道不能赦免他们吗？跟他讲了这个之后，他在那哭啊，但是他还是说，到最后他还是说，说师母，我不能赦免他们，你让我说实话吧，我就是不能，我一定要出口气。结果师母说，就跟他说，那个美国师母就说，好吧，这样你明天回去就打你丈夫一个嘴巴吧。真的，结果那个太太就说好。结果第二天就见面了，见了面之后，他就要伸出手来要打的时候，他想起耶稣，就把手放回了，没有打，没有打。然后就说，跟他太太、跟他先生、跟他那个他的那个女朋友就说好吧，你们两个呢可以在我这住着。住几天你们就离开就是了，就这样心平气和的就走了。他们有个女儿，这个太太就领着这个女儿离开了纽约，到了美国的西南部的一个州，自己重新在这里创业。有一次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是去年到这个城市去讲的时候，我讲完了，突然有一个高高的女的，高高的细细的细高细高的，哎，这个走过来就非常平静的，脸上非常的那个安详，跟我说，我是谁谁的妻子，我是谁谁的前妻。我一听就愣了，我没有见过她的，我在国内，我一看她那个安详的样子，我没想到他是那个样，满面红光的，非常的好。后来说，中午我们教会很多人一起吃饭，他也去吃了。吃完饭就跟我聊了这些情况。他聊的时候非常的平和，他告诉我最后，他说他来到这里，再到教会，他一点都不怨恨。后来神祝福他，让他认识了一个美国人。这个我也看到过，她丈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管从外表从内心都是一个非常帅的一个美国小伙子，结了婚。这个美国人也是一个基督徒，说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男朋友送给她的话就是信望爱，说他们在那个结婚请柬上印的也是这三句话，信望爱。然后现在他们还是那个女儿，没有再要孩子。说他在那做见证的时候不停的哭啊，他说他在教会里做见证的时候不停的哭，他先生让他讲可以从为神做见证，还是哭，他先生就在旁边给他递那个擦泪的手巾，就方便。他说过得非常幸福，不用他说我能看得出来，我从他脸上就看得出来他过得非常幸福，非常美满。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写出来给海外教员发表，他也答应，他说我要写出来，海外教员下一期就会登他这篇文章，他写的、当然他把名字全改了，签名，因为他是个挺有名的人嘛，挺有名的人。我就想，这都是神的爱，神的爱，在这样的情况下，神与他同在。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情人，这样的爱人。什么样呢？就是当你欢乐的时候，他跟你分享欢乐；当你痛苦的时候，他和你一起流泪；当所有你的朋友、亲人都离弃你的时候，你最亲爱的人离弃你的时候，他还与你同在。人间没有这样的，但是耶稣是这样。耶稣是这样，不管谁，全世界都背弃了你，全世界都在侮辱你，全世界都在误解你，全世界都伤害你的时候，你回到耶稣面前，你说：“主啊，耶稣，我现在来到你面前了。”哦，他就把你的心安慰了，他就跟你说：“孩子，不要难过，我跟你同在。”神的爱就是这样。而且越是在你孤独的时候，越是在你悲伤的时候，越是在你贫穷不幸的时候，神对你越是真实可爱，越是给你力量。这就是神的特殊的爱，特殊的爱。所以我想，我这是一种特别的爱，这是除了那个阳光、空气、雨水这样普遍的爱之外，一种特殊的爱。这种特殊的爱要通过特殊的道路去达到，就是承认耶稣基督。而且还有一种爱，还有一种爱，就是更深的爱，就是关于我们基督徒常说的永生。有人好像觉得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些我都承认啊，现在主在主耶稣里今生啊会有这样的爱，但是我的永生之爱看不见摸不着，我死了之后，肉身死了，真的有个永生等着我吗？是有的。耶稣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他说神是灵，你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是有的。创世纪里边第二章第七节讲得很清楚，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用尘土做了人，然后把他的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说人是分两部分的，肉身的和灵的，灵魂的。我们今生是肉身，是灵魂在这个肉身上，但是当我们的肉身消失的时候，那个灵魂还要归向赐给我们灵魂的那位宇宙的神。圣经上讲，泥土，来自泥土的要归回泥土，来自神的要归回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主耶稣来了跟我们讲，你们要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那个灵魂要活过来，要认识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就是他也是一个灵，要认识他。怎么认识呢？通过耶稣，通过耶稣。所以这个人死了之后，人都要有一死的啊。我们看到我们的肉身要被烧了，这个然后要被或者不烧或者烂了，埋在地里。前几天邓小平死了，邓小平死了，那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就采访我说：“你能说几句话吧，跟大陆。”我如果是以前啊，我没信主的时候，我保险会发一通议论啊，但是现在信了主了，我突然觉得他死就死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神都是要死的。后来我听他说，我说我觉得我没什么好谈的，我说我只有，他说你总有感觉吧，我说有感觉倒是有，我就感觉，即使他多伟大，多风流一世，这个是这个什么叫什么，红火于世吧，邓小平这个人不风流的，这个人很好的，这方面，不管他多伟大，不管他做了多大成就，他最后也变成一把灰嘛。我说我就这种感觉，我没有别的感觉。 我就有一个感觉，人总是要死的，人都是有限的，人都自己不能挽留自己的生命，人不管他多伟大，多有全能，多有智慧，他不能战胜死亡，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而且在死的时候也是那么可怜，可怜傻了，就是那个老年症嘛，就是那个很可怜。就想到这一点，你说你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们肉身都是要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有灵，我们有灵魂，这个灵魂要有一个交代，要有一个出路，要有个归宿，有个归宿。有人说我不相信有没有灵魂，这个人死如灯灭，哪有灵魂呢？我经常跟一些朋友们讲，当然这不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就做一个客观的旁观的角度，我就说人死了之后有灵魂和没有灵魂这两件事吧，都不能证明的，对不对？因为活人不是死人，你没有办法想象死了之后怎么样，也没有人证明。那这意思就是说，死了之后有灵魂和死了之后没有灵魂，起码各有一半的可能性吧，对不对？你也不能铁上钉钉说一定没有，你凭什么呢？但是按照一个中国人的比较聪明比较明智的选择，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真的，我就说当然了，现在我很清楚一定有，一定有。这个为什么一定有？因为我的灵魂苏醒过来了。那个我原来我的灵魂死着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我有灵魂，我只感觉到我的肉体的需要，你知道，我渴了就喝，吃饿了就吃，我有那个情欲了，就要情欲，我追求这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有了灵魂之后，我发现我心中有一个新生命，跟我原来那个肉体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肉身要去做的，我的灵魂就告诉我说你不能做，而且不仅说不能做，而且有能力控制它不去做。有个新的东西出现了，而且原来我的肉身特别怕死，肉身一死一想，哎呀，别说死了，一老就难受。现在呢还满面红光的，等老了以后满脸是核头皮啊，那个粗糙的要命，走路要让人搀着，说不定还要瘫痪，说不定还要大小便失禁，变成傻子，一想到那个就痛苦的不得了。但是信了主之后呢，里面有个新的声音告诉我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的肉身是要腐烂的，但是呢你有一个永远不灭的永远的灵魂会跟我在一起。你看我心里面有这样的声音，你说是哪里来的？当然你现在还没，如果你还是朋友啊，你还没有这个灵魂的重生，你就听不知道，没有这种感觉。但如果有了就有这种感觉，而有了之后你就会相信耶稣说的话都是真的，耶稣说的话都是真的，耶稣说的话都不假。我们现在就知道很清楚，等肉身消失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归向那位父，归向那个赐灵魂给我们的宇宙之主。所以我们今生活得很潇洒，因为我知道今生是短暂的，我知道今生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要过去的。我们来这个世界上都是一场客旅，我们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人生的美好，因为这是神让我们来啊，神给我们创造的，我们都要享受。但是我们别忘了，第一别忘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有感恩的心；第二别忘了我们将来还要回到神那里去，这些东西都是要过去的，都是要过去的。你有了这种心态，那么你今生活的就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潇洒，非常的从容不迫，不用着急白咧白咧的去争啊夺呀，争啊夺呀。我有个好朋友叫吴家祥，赵子阳智囊班那里的嘛，后来被抓进监狱，他出来以后他写回忆录，他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说得很好。他说我看到那些那个政府共产党那些人，他们争权夺势啊，你争我夺呀，仿佛他们就好像永远不死一样。你这个话我觉得很有体会，他很多人特贪婪， 贪婪到什么地步呢？让别人觉得他永远不死，不是别人觉得，他自己觉得他永远不死。他挣来那些东西好像就永远是他的了，他就没有想到他走的时候要两手空空，什么都带不走，没有想到。所以啊，我们今生要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啊，你就会活得潇洒，不要那么贪婪，不要干什么事好像你永远不死一样那么去干，不要那样，你就要想着我的肉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要死的呀，都是要过去的呀，所以呢就无所谓了，我就积攒一些财宝在天上吧。什么财宝？爱。你付出多少爱在这个世界上，你把神的爱传达出了多少，你在天上的财宝就有多少。耶稣来到世上说，有人问耶稣说上帝的律法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讲得很清楚，其实就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爱。当然这一个爱呢，它分成了两条，一条是爱上帝，一条是爱别人，爱人爱神。爱上帝，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因为上帝是造了我们，养着我们，是我们的父母。爱人是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父，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旨意，就一个字，爱。所以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争那些物质的东西，争名夺利呀，没有用的。但是呢，你要多去爱，这样的话你就有财宝在神那里，神对你就有祝福，这个祝福是马上就有的。如果你去爱别人啊，你那个祝福马上就来。有人说这这么悬，这么悬吗？哎，我要给他100块钱，马上就得200吗？哎，有人真的，有的牧师讲道都这么讲啊，说你奉献吧，你试试我们的神，嘿，你试试我们的神，保险你给他多少，他给你加倍的给你。这种神是不亏待我们，是啊，是养活我们，是祝福我们，但是咱们的动机不能如此的低劣，就是为了跟神做买卖。我投资多少，然后做的，现在已经福音呢到这种地步。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呢？你爱别人，奉献也好，奉献金钱，奉献精力，奉献时间，奉献你的生命都可以。你奉献出去的，神会加倍的报答你。这个加倍的报答是什么意思？不是那种等价交换的那种原则，商品交换的原则，是什么？耶稣说过，耶稣说，你左手做的事情，不要让右手知道，对吧？然后呢，父就在暗中报答你们。如果你做的好事已经得到了人的报答了，那么神的报答就没了。最大的报答是什么？最大的报答是一种心灵的赐福。比方说，我就想，如果我拿了10000块钱，我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结果这个人知道了，经常的回报我，或者不回报我，结果让别人也知道了，就到处的夸奖我，说阮志明真是个好人。哎，那么好，我该得的就得着了，人间的神的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给他的10000块钱，他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这个时候上帝的奖赏是什么？上帝的奖赏是在你心里头永远跟你说一句话，阮志明，我喜悦你，你知道吗？这是多么好的一种祝福，你不愧是我的孩子。哎，有一个台湾的一个诗人说的真好，他说只要上帝对我微微一笑，就胜过了诺贝尔文学奖。说的对不对？真的是对呀，那个祝福真的大呀。你们如果尝过的都知道，没有尝过的你就尝一尝，这个上帝的一笑，哦，比那个西施的笑，比那个比你情人的笑，哦，我告诉你，上帝如果在你祷告的时候对你一笑的话，这个世界就化作了尘埃，这个世界就不复存在，这个世界的功名利禄全变作粪土，你就会说，神哪，你真美，我愿意到你那里去。上帝的祝福真是大， 而且那种祝福是一种灵魂深处的触摸。你知道，有人摸你的皮肤，哎呀，好舒服啊！有人摸你的灵魂，上帝摸你的灵魂的时候，哦，那个感觉，你接通了永恒，你那个时候你就确认是有永恒的，你就确认你的灵魂是被永恒给接纳了，你已经得到永生了。而这个时候你尝过这种天上的这种滋味啊，恩典滋味，你尝过天人合一的滋味之后，你在今生今世你不会再争去了，不会再斤斤计较妒忌，你不会那样，你会很从容。有人在骂你的时候，在打你，在诽谤你，在恨你的时候，在误解你的时候，你都不会在意的，你都会到神面前说，神啊，只要你接受我就好。我相信我们人和人之间总会有恩恩怨怨的啊，你要来到神面前，这些恩怨都不算什么了，都不算什么，都没有必要去计较的。然后呢，我觉得啊，我用两点来概括，一个真正认识了神的人，他又接受了耶稣的人啊，他有两点在这个爱的问题上。第一，他看见了神的爱，不认识耶稣的人他看不见神的爱，哪怕天天活在神的爱中，他就感觉不到是神的爱，这样的人很可惜呀、啊。就好像你有一个人那么爱着你，而你就麻木，可惜不可惜啊？就好像有个人在摸你的皮肤啊，给你按摩呀，这个给你揉啊，特舒服啊，可是你呢，你麻木，你根本感觉不到，你说白浪费人家那么多爱。当然他孩子爱你，可是你自己却领受不了。我觉得神的爱是一样，阳光、雨水、空气、大自然，这一切这么美，不仅大自然，还有很多的良辰美景啊，那些东西，你竟然感觉不到是神的爱，你说你多可惜啊！第一点，那么信了耶稣、信了神之后，还有第二点，就是你能够成为一个爱的出口，去爱别人。以前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以前当你想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心里有声音告诉你，我凭什么这么去爱他？我这样做有没有回报？我这样爱他的时候，结果可能是遭到误解啊！我这样爱他是出力不讨好，可能，而且更可悲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爱别人的冲动。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都是自己顾自己，谁管谁呀、啊？那是以前。那么你认识了耶稣之后，你就有一种爱在你心里边，他要流出来，他要留给别人，因为你每时每刻。如果从小是在什么家庭不太好的啊，特别是好多美国的好多这种单亲家庭啊，什么这种夫妻关系特别不好的这种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没有得到过爱，等他长大了之后，他也没有能力去给别人爱。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能领受到神的爱，自然我们就有能力去爱别人，去爱别人。所以你知道，一个去爱别人的人是多么有福的人，一个这样的人心里充满了爱的人，那个被爱的比你还不如你这个你更有福啊，真的。如果我看到你们在座的哪一位，我从心里边发着一种对你的爱，哦，那个爱就使我觉得你好，跟你好亲，这种关系使我的心情舒畅，使我的浑身通顺，哎，这个心里边没有疙瘩。如果我见了你的面，这个人就这样，见了那个，哎呀，这个人见了谁都这个疙疙瘩瘩的，都爱不起来。首先受罪的是你自己，你那个心老疙瘩着。所以说，爱是一种福分。一个人去会爱别人的人，这个人首先是蒙福的。所以我们都要真的，我们要信耶稣，信上帝，我们好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也做一个能够爱别人的人。